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待会儿我们还有留一点时间可以来分享。我现在要跟各位讲一讲这个啊，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个所谓的小组细胞小组的教会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按照新约的教会的模式，这个是刚才的那一个吗？还是那个不好的是好的？这个是好的呀，不是这个有问题，就是那个有问题啊。这个新约的教会的两种聚会的方式，一个是在家里，一个是在店里。用今天的话来讲，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基督徒应该参加至少这两种的聚会，一种是教会的，大型的是在店里，好像在店里一样庆典似的，人很多在一起聚集，一同敬拜赞美听神的道。还有一个是叫做在家里，在家里就是小组的。我们真正灵命的成长是在家里。各位你知道吗？我把教会形容成几方面，一个教会应该是，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是永生神的家，要有家庭的气氛。那么这个家的气氛，如果要落实这个家的气氛，在一个大教会集100多人的聚会里面，200多人、300多人、400多人、500多人，这个聚会里面不容易感受到的，对不对？你人都认识不清楚呢。那这个家的气氛是在什么？在一个小型的聚会里面才可能感受到的。第二，教会是属灵的军队征战。当然教会在一起的时候人很多很好，但是那个征战前的训练，最好的训练是在哪里？还在家里，对不对？教会也是属灵的学校，教导我们，对不对？各样属灵的真理，教会是教导，但是要把这个教导落实，还是要 reinforce， 还是要在家里。一个孩子如果要教得好，学校要教，家里也要教，对不对？我跟教会说，我们教会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家里也要 reinforce。但是呢，我们这个在小组里面就像个属灵的家一样，在家里面 reinforce。教会也是属灵的医院。还今天在世界上很多人受伤，你知道吗？很多人受到伤害。各位，从小长大的过程中，你看今天很多人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你去研究一下，问问他，让他思想一下，他从小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受了很多的伤，你知道吗？你没有讲出来的都压抑在里面，有时候没有得到自由释放，信主以后这伤还在的，那这些需要医治，你知道吗？那么最好帮助他做医治的地方是什么？还是在小组里面。有人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怎么样的帮助人？最近我们在帮助一个姐妹啊，我今天来了，他们大概还在做，可能已经完成。我们决定，因为在一个特会里面认识一位姐妹，这姊妹在一个聚会里面，哇，当她为了祷告的时候，她就扑倒在地上，就大喊大叫，情感激动的，她说她心很痛啊，在那里很长的时间。那么后来我们就认识她，然后她就说她要找一个固定的，因为她到了很多的教会都觉得有被拒绝的感觉，所以她里面受伤很重。他很希望找一个教会可以归属的。他本来也参加一个美国人的大的教会，也去韩国教会，他做了很多教会。那么前几个礼拜以前，他就来我们教会聚会，因为我在大会中认识他嘛，见过他一面，所以我们就帮他做内在的医治。而且这个人他是自己是向邪灵开放的，因为他以前因为很多的伤没有治疗，所以给邪灵。各位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这个人不知不觉就向邪灵开放，就被邪灵控掌。就被鬼服啊！我们今天叫鬼服，圣经上很多被鬼服的人，所以我就用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用的是帮助他。哇！当我们跟他做协谈的过程中，才发现，我有时候我们有几个同工，我叫我同工坐在后面，我跟他做这个协谈，一方面也为他祷告，一方面也奉主的名为他赶鬼。有时候感觉里面的很多的乌鬼邪灵一群一群的走， 你知道，如果你知道他里面那个痛苦那种挣扎，我们坐在那陪他哭嘛。他讲他从小，他讲到他都忘了想起来。他说他在小学的时候，他是一个在很穷的环境里面，在香港长大的，他们的家很穷，他爸爸是打工的，穷得不得了。那么他穿的衣服也是很破，所以老师就不喜欢他。那么有一次叫他做了很多的这些手工啊，那么家长会的时候啊，那么就贴出来给家长看的嘛，很多学校里面。他说他叫他做了很多，结果他爸爸来说他一张都没有给他贴出来。你看，他一看怎么，他跟他爸爸说，我有东西给你看，贴了很多，你可以来看我做的。他来了没看到那些东西，然后呢，老师也看不起他爸，看到爸爸穿的那样子，婆婆呢也拒绝他，看不起他爸。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哭啊。我听到我也陪他哭，我真的很难过，说老师怎么这么无，怎么可以这样的，这个孩子这么小的孩子在哭，他是这样受伤吗？很小一点的受伤被拒绝。他的哥哥，他小时候身上长那个皮肤病，这个皮肤病长得很难看，到了学校里面去人家笑他，他哥哥都不承认他是他的妹妹，跟他划清界限，他哥哥都拒绝他，他小孩心很痛啊，他就哭啊，这是从小嘛。然后讲到这个他在成长的过程，因为他家里很穷啊，他们家里房子要租给人住啊，那么他想到的小的时候，他在那个房子破破烂烂的，那么浴室上面窗子是开的，这个窗他在地下室下面的，上面窗子上，然后上面都可以看得下来的。那么他觉得他在一个在用厕所的时候，好多男孩子蹲在那里看他，他觉得好不好意思，好丢脸啊，他是难过，是想到这些，他都是伤嘛。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跟那个邻居，他的房子租给人家孩子十三四岁，他们已经就发生了性关系了。他也不晓得是什么，就是这么回事，他觉得好脏哦。那么来到美国啊，他这个伤多了，在一个医院上我们就帮他求助医治他，帮助他释放他。那么他爸爸，他从小妈妈就把他叫什么过继给什么什么华光，什么又什么什么什么王大仙，什么一大岁，这个就是这个庙宇啊，这个菩萨，那么把他自己打开，有让有邪灵可以进到他里面来掌控制他，所以就帮他做释放的工作嘛。他想到在到了美国来以后，他觉得神的这个信主以后，他还是很孤单嘛，他常常有邪灵的攻击，那么他跟很多的男人有不正常的关系。因为他很孤单嘛，有人稍微对他好一点，因为他从那样的环境中被拒绝的，有人稍微对他好一点，什么样啊，什么都可以嘛。所以他觉得说跟很多的男人发生这种关系，他觉得他没有爱，都是为了这个肉体的关系。他想到觉得很脏，他就有这个，甚至有听到这个灵空，他你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所以我们就帮他做，但是我们的时间也很有限啊，所以我们同工就轮流啊，我们这两个人一定要姐妹在一起，我们几个，我负责两个钟头，另外一个同工两个钟头，然后就帮助他释放，一点一点帮助他。这个叫 it takes time， OK， 今天并不是一天两天一下就过去了。像这样的过程，他这么长的伤害，可能需要有人爱他。他说我到那都觉得被拒绝，没有人爱他。我就跟同工说，我们现在就是神让我们有没有一个 testing case，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个案来研究，我们来爱他。我们来一点点来接纳他，帮助他。他说我现在帮那个机房住，那么买那个房子小小的，要把一间要租了出去才能够维持生活，那么房子乱得不得了，也没有时间修，身体也不生病。我说我们就找几个姐妹去帮他嘛，现在不要讲很多道理嘛，去替他整理一下，爱他，接纳他，为他祷告。各位，这叫什么？这叫小组教会。在这个小组里面怎么样，要为他预备一个接纳爱的环境，让他觉得有人关心他，有人爱。你说教会这么大，从哪儿谁去管他？但如果他在一个归属的一个小组里面，小组就可以来，那这小组一同学习嘛。所以我也叫我的姐妹学习喽。有一个姐妹很有爱心啊，她策划去带他来一次两次，早上打电话给他一下，晚上再打给他，他就受不了了。他说：“你要多依靠上帝，不要当依靠我们呢。”啊！我说姐妹，感谢主，你是很有爱心，但是从这一点点的考验就看出来我们的爱心多么的经不起考验，对不对？稍微多麻烦一点就受不了了，对不对？我们希望感谢主把爱心拿出去帮助人家，哈利路亚，奉主的名出去，吩咐鬼，鬼就医治，就完全医治了，好了啊，这样哇，这样多风光多好。但有时候可能有时候不是，主要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他身上，一次还不行，还两次，早上不行，晚上还要找你，哇，那 那就是一个考验了、哦，考验你的耐心、你的爱心呢，对不对？所以我也勉励我的同工，我说我们神既然把他带到我们中间来，我们爱他嘛，我们尽所能的来帮助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所以各位，这就讲到说，为什么一定要每一位弟兄应该在一个聚会的地方，应该有一个他可以归属的小组。各位，你知道我跟你讲几件事，在一个人信主为什么小组教会那样的重要呢？啊，这里有在希腊文里面在有三个字，跟我们的小组聚会有关系的。第一个字、啊、叫做 oikos， 这是希腊文、啊、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oikos， oikos 这个字叫什么？在圣经中翻成家，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读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找到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找到的人帮助一下旁边的人，看看我们是不是都找到了。以弗所第二章第十九节，请。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里讲到我们不再做外人，和什么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什么？神家里的人了。这里讲到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信主得救后，我们就进到神的家，对不对？但是这个家的气氛，我刚才讲要怎么落实呢？大家会落实不了的，只有在小组里面才能够落实这个家的实际生活。这是第一，我们已经是神家里人了，那么你还感受到是一家人吗？对不对？请问你到了聚会的地方，有没有感受到是你的家？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当别人到你所聚会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使他感受到家，你知道吗？如果你先去跟他握手，嗨，欢迎你，今天看来你好像是很面善，你看第一次来，你是第一次来吗？好，非常欢迎你，我叫什么名字？你让他觉得 welcome， right？如果教会训练，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这样做，就不一样。所以现在在我们教会里面开始训练一件事，就是说一介绍新人，聚会一晚，一群人围过去，啊，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他说从来没有被人家这样欢迎过，那这个小组一定不错，我可以去试试看了。OK， 就这样嘛，家是家里的人。那么第二个就叫做 oikodomio， 意思是说 oikodomio 是什么意思呢？ oikodomio 是一个动词，是指着造就跟建立的意思，是从同一个字出来，从 oikos 分出来的 oikodomio， 这是一个动词的使用。那么使用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各位，你翻过来第四章第十一节说什么？他所赐的有什么？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这里讲到神赐给教会有一般人，神这是恩赐，神给教会的一个恩赐，赏赐给教会的礼物，是指的一批有职分的人，是神所拣选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人是指的有 office， 是被教会所认定的，是被教会所接纳的。好像 Billy Graham， 有多少人认识不认识 Billy Graham？ 啊，很多人在美国现在是一讲 Billy Graham 没有 you know 不认识的。他无论到世界各地方去，跟每一个国的总统平起平坐，欢迎的。他是一个神所给他 favor， 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 evangelist， 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但是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只是在一个小地方传福音，后来慢慢他的恩赐越来越显明，被人家公认接纳是传福音的。牧师也是一样的，他的教会里面服侍恩赐显明，有牧养的恩赐，慢慢就暗立他做牧师，被教会接纳，有人请他来做。你说我是牧师，有没有人请你啊？那有没有人就是有人印证的啊？那这一批人，神有这里讲了五重的知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有一个目的是什么？为要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什么？ 这个建立就是 oikodomio， 就是来建立。所以这里讲到建立，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在家里面要被建立，懂不懂？要彼此建立，也是彼此造就的。还有翻成造就，比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你翻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你能翻得到吗？呀，这里凡事都当造就人，这个造就就是 oikodomio， 那么就是这个字造就，同样的字。这里讲到这个小组有一个功能，是一个家的功能。前面讲到家，你有家气氛。那么在这里面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对内是彼此建立的，是彼此造就的。OK。那么在里面被肯定，被欣赏，被觉得有需要，那如果有错误，有人更正你，帮助你，那你就被建立，对对不对？你也建立别人，也造就别人。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很重要的要彼此建立。那么怎么样去建立呢？你要把你的恩赐用出来，你知道吗？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每一个人。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个人要按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请注意后面这个管家这个字啊，是另外一个字，叫做 oikonomos。 oikonomos 是一个名词，这里讲到个人的管家。管家是要把神给我们的，哎，各位，这管家跟主人有什么不一样啊？啊？管家没有所有权，他有管理权。主人把经营、管理跟支配的权利托给他，让他可以替主人来做一些决定，但是他并不是他的东西。管家，各位你知道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认清一件事，就是万物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智慧，我们身上的每一根头发，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聪明、智慧、才智，我们的相貌，我们办事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对不对？那神要我们用这些属灵的恩赐，也用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财物，我们身没有带什么来，对不对？离开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我们常常听着美国人有人说，他说 He was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 你们见过这样的人没有？没有人带来嘴巴里面含着一个这个银条根，没有的，没有的。这是一个说法了哈，表示这个出身贵族啊，所以很有钱。不管怎么样，你来空空来，去的时候也空空去。但是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让我们信主以后，他让我们要明白说，万有是出于主的，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我说的更白一点，今天你口袋里面的钱不是你的，是神的。你是管家，他放在你手，让你怎么用它。你银行的存款，不管你有几个，多少位数字，都是神的。你我是管家。今天你的房子，我常常勉励我的弟兄姊妹，是神的。你要用它做个好管家，好好的用它，为着神的国和神的荣耀来使用它。当这个管家很忠心的时候，怎么样？主人就会把更什么更大的事托付给他，对不对？试试看。很多的今天的大经理，很多的事业做大的人，他以前都是从小做起的，他都会告诉你，小的时候他是被试验的，到中心慢慢慢慢又做起来。所以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恩赐。各位，你要怎么运用你的恩赐？你必须要发现你的恩赐，对不对？ 然后你才能够运用你的恩赐，找一些灵命成熟人帮助你 identify 你的恩赐是什么。那你怎么知道你的恩赐？ You know your gift by using it。 你越用就越显明，当你运用你的恩赐用对的时候，别人从你的帮助的供应，很简单的，你越用就越显明， 越来越显明。一个人说我有教导的恩赐，很好，感谢主，他有教导的恩赐，对不对？你教四个人给他教，教变五个，后来变成三个，最后变成两个，然后里面一个是他太太，一个是他儿子。那显然他没有教导的恩赐嘛，对不对 ？OK， 啊，那很清楚的。所以说，恩赐要运用它，操练它，恩赐就越来越成熟，越老练。那各位要运用你的恩赐。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个危机，你知道吗？在很大的教会里面 ，OK， 通常主日崇拜，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运用恩赐一个礼拜没几个人呢，对不对？大家都坐在那儿 spectator right， 没办法运用嘛，没有机会嘛，就好像球场上的这个运动员，哎，你们喜欢不喜欢看棒球啊？喜欢不喜欢看 football？ 有多少人 enjoy American football？ 有没有人？还是很少啊，看不太懂，打篮球好了，我们比较懂，对不对？五个人，我说，哇，长一万多人看踩篮球，好，哎呀，那个笨死，怎么搞的？传给他的，他进都没投进去，哎，你下去偷偷看，在那种场况，对不对？在外面，好了，人家下面打的马上大喊，那些运动员是需要休息的，对不对？那需要运动的人替需要休息的人加油，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情况，你知道吗？现在很多教会里面忙的人倒是这么几个人的，啊，忙，牧师说，哎，找我的牧师，这个找我们的执事，他在那里，他什么都不动的。今天根据教会成长机构的调查研究的报告说，今天在教会上做的里面的人，20%的人服侍80%的人，包括奉献，他自己写，这是一个病态，所以教会不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走到小组？让每个人都可以 you know 装备，每个人都明白真理，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侍奉，所以我们要把人动员转过来，80%的人都能动起来，那不得了，对不对？阿们。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大家要动起来。所以说呢，这是为什么一定要，所以我鼓励你们，无论你要把你的教，你在你参加教会要团契好，要把它小组化，要真正的要把生命的，要生命的交流。各位，小组，在小组里面请注意，我要讲三件很重要的事。一个成功的小组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第一，这个小组里面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不是节目，再好的节目人家都会厌烦的，对不对？新的节目就取代旧的节目，对不对？就这样嘛。但是如果我们把人带到小组来干什么，不是只是来遇见人的，我们把人带到小组里面来，最重要的是要让他遇见神。我们把人带到教会来，带到小组来，最重要的是让他遇见神。一起说，我们带人到小组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叫他遇见神，使他遇见神。所以每一个小组最重要的，一定要为圣灵预备一个可以做工的空间，不是你样样都计划好了，要留空间给圣灵做工。看见有需要的时候就去为他祷告，你怎么知道圣灵不会做工呢？为圣灵预备空间，圣灵感动你，你就有什么话就分享，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你一定要为圣灵预备一个可以做工的空间。当人来到最终遇见神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一个有神的地方，人都要喜欢来的，因为有神的同在的地方就能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来。各位，所以你要预备各样的环境，最重要要让圣灵可以自由做工的环境。第一件事，一个小组能够成功的秘诀。第二，我要你注意，小组不是一个聚会，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It's a way of life。 是一个礼拜的，不是来这里聚会一次， 把你盖住节目做四个 W 做完了。好了，现在我们有一个人有带个游戏啊，怎么样啊？有迎宾啊，然后我们来敬拜赞美啊，然后我们该祷告啊，都行礼如仪，机械式的，这是要避免的。没有生气的，没有生命的，有时候是很 ，you know， 有空间，圣灵自由运行的空间的。而这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是在聚会结束以后，在周间继续进行的。周一可以打个电话说：“嗨，你好吗？这个礼拜我们要背诵的经节，不晓得你有没有机会读？你有什么可以分享？我跟你分享。哦，我读了这圣经有什么好？对我有什么帮助？我跟你分享，你跟我分享。周间是可以要联络的。怎么样？你有什么关心的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的。啊，听说你的孩子身体不太舒服，真的吗？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吗？你是不是没有时间煮饭？我可以煮好，我可以帮你带带孩子吗？啊，哇哦，多麻烦的，没事找事做。啊，如果你存着这样的心态，你就不能做什么。你要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愿意去帮助人、关心人、爱人。你要每一天在主面祷告说：圣灵啊，我今天你怎么能用我能够成为一个 channel of blessing， 我能够祝福任何一个人。去帮助别人，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你的服事就不一样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一个每个礼拜的，所以呢，既然你要做这样的事，这个主一定不能大，对不对？哈，对不对？我前天我跟我的同工在一起开会，告诉我陈牧师，我每个礼拜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小组每一个人两次最少，哈利路亚。还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我每一个礼拜我不但要打电话给他，我还 fax 给他。 Woo good，告诉他我们应该做了什么，我们这个礼拜要背一段经文，哦，什么东西分享的 fax 给他，每个人因为他在写一次嘛 fax 都一样的嘛，对，他有三五个人，啊，五个家庭，那就 fax， 这个只能少数人，对不对？你说有100个人 你办得到吗？办不到的。所以一定要小，一定要小小，你才关心得到。第三，小组一定要传福音。所以我就要回答我刚才这位姐妹的问题了。她说如果有新来的人，她犯的问题怎么办？你就很，我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小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预备好他自己信主的见证，每个人，比如说8个人10个人，每个人都写了他自己的信主的见证。我信主以前是怎么样的生活，为人思想人事观什么，我怎么信主的，是谁带我怎么信主的，怎么接受耶稣做救主。第三，信主以后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简单的3分钟就好，不要长。很多人坐起来一站起来一讲半个钟头，没时间听啊，对不对？有时候像王大妈的过脚步什么，要凑一凑，那没办法，2-3分钟短短的，记得吗 ？To the point。你有没有听到过很多人的电视评论，1分钟，哇，200个字，当当当当当，讲了一讲完你清清楚楚楚的，对不对？3分钟可以讲600个字。你就好好的思想预备你的见证，怎么信主的，信主以前是怎么样，分3段，怎么信主的，信主以后有什么改变。那么没有信主人，最你跟他分享这个最好，他听听你以前怎么样，哦，你怎么信的，哦，信主有什么改变，哦，也行。最后每一个都准备，一个新来的朋友在你的里面，他问问题，我跟你讲，不要跟人辩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是辩论成为基督徒的，我侍奉主30多年了，哪一个人见到过辩论辩赢的成为基督徒的，有没有？没有啊。你辩论好，我再回去再研究研究，我再来跟你辩，对不对？就这样嘛。人家辩论在学习里面谁肯服输呢？没有的。人信主都是因为被爱到信主的，神的灵感动他，因为你爱他，你包容他，你不跟他计较，你真的对他好，爱他，爱他，无条件的爱，他感受到了，他信主了。我认识很多人都是这样信主的，阿门。是这样嘛？不要跟人家辩论，啊，不要给人家施压力，爱他就是爱他。主耶稣从来没有勉强一个人辩论到一个人信主的，没有。主耶稣都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是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有人骂你，你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他知道他不会骂我的，因为我这么爱他，对不对？各位弟兄姊妹，要传福音，你的小组一定要常常有新人来，不要一直通通带着请了20个人来，你没办法 handle， 对不对？一个两个，一个两个轮流好，带人来安排去传福音给他。所以小组一定要不断的传福音。这个礼拜天我回去又有一个小组有人决志信主，我们现在教会每个月都受浸的，以前我都等了10个20个受浸，不要，有2-3个就受浸， 让教会看见每个月都有人信主受浸，每个月受，如果每个礼拜就每个礼拜受浸吧，让人看见我断了主把得救的人嫁给，而且我不是我受浸，我叫小组长来跟我站在一起来给他受浸，那受浸完了我把他交给他，不是交给我，牧师是你的，不是我的，你的是你的羊，欢迎他，请他去吃饭，欢迎他到小组里面来，让他在小组中成长，这样才是健康的教会，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呢、啊，一受浸二三十个人，受洗完的人跑哪去都不知道，这名字我都不知道。那天才告诉我，这是王小梅啊、哦，王小梅，奉主耶稣的名给你受浸完了起来。这个叫做就是李大飞，好，李大飞，不知道嘛？我怎么可能呢？但是如果是他小组带领人信主的，怎么样？他自己带回去十个人，哇，跟他一起吃饭，欢迎他，爱他，送他一个礼物，一本圣经，我送他一本圣经，还是透过小组长送给他。这个气氛不一样，所以各位，我觉得做神的工还是要按圣经的方法来做。我今天跟你讲的小组的这个架构，不是什么人发明的，没什么新的，圣经早就告诉我们的嘛，只是我们忽略了，没有好好的去运用它，以至于使得我们受到很大的亏损。那么小组一定要怎么 work， 要有意向。圣经上说没有意向怎么样？没有意向名就放肆。所以最近我在小组教会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意向，各位您有没有拿着一张这个？我要我请你们问你们一下，你想这一张东西我花多少时间把它写，把它 confirm， 把它写出来的，猜猜看好不好？啊啊，他说三个月，三年，那么久啊，写这张。还有呢，个人你们觉得怎么样？三个小时，这么快？呜呼呼呼！啊，三个星期，两个星期，告诉各位，我的半天。我告诉各位，我在教会里面，以前我有意向，都在我自己的头脑里面。这是我知道，神带领我到这教会来是有意向的。就正如这个所讲，我的心是神让我看见整个世界的需要。这个教会不是为了本身的，是一个要成为一个华人教会、北美教会的一个模式、一个祝福，而且我们是胸怀世界。我的负担是向中国大陆，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有特别大的负担的，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来一直不断地支持大陆的宣道工作。我自己有机会，几乎从84年每年进中国大陆，带教育机构进去帮助，山头这个啊大学啊建立一个教育的体系，介绍老师。那么我也进去到乡村去培训。我也进去到一个跟学校里面去看他们学生的工作，有些鼓励人去做老师。我就是自己的女儿老大也参加这样的一个 program， 到中国大陆湖南长沙去教英文一年，那么我们也进去被邀请，也我们进去一起去培训的时候，也到乡下去，他们告诉我怎么对，也要穿得跟我们这里一样才行哦，不然人家会看到你，所以要穿上雨鞋，衣服都要拿出来，头发乱乱的，跟他一样的啊，怎么先坐大车，然后坐小车，嘟嘟嘟嘟嘟嘟，然后到了河边坐小船啊，像桃花林一样的，然后上来到了这个田园里面，有人替我们抬一些东西，我们跟着走啊，我的眼睛部队官不是说过吗？那下大水的时候啊，眼睛差点都走到田里面去了啊。那么去那边去培训的时候还要放哨，你懂吗？什么叫放哨啊？啊，要请人，他们的这当地弟兄到很远的地方要放，看看有没有公安人员来啊。那么，但是呢，后来我还有进去带各地去服侍的时候，主给我们开路，跟公开的教会联络，公开的，我们也去北京崇文门讲道，有机会去那边分享信息，到金陵燕京神学院也去那边开训练，他很纳闷的。我在燕京神学院开的训练，既然录音带竟然会录到一个家庭教会的负责姐妹写信来说，好，很高兴听到陈牧师你在燕京神学院讲到的录音带都收到了。我说，哎呀，我说这个我没想懂啊，都通的嘛。那么，在神学院讲到，在这个教会讲到，到有的地方放鞭炮欢迎我们，你相信吗？放鞭炮，我下来要放鞭炮。还有的地方到了温州温岭的。乐队来欢迎我们，等乐队带我们进去讲道，你信吗？你各式各样，中国很大，神的工作很奇妙。我今天最怕有一个人，有一些人到了中国大陆去，他去了一个地方，他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他 他就出来说中国就是这样。我说 wait a minute， 真的吗？不是，中国到那个地方像 一只大象一样的。你读过瞎子摸象的故事吗？有的人一摸摸到鼻子说哦，象像一只大的橡皮管。有的人摸到耳朵了说哦，大象就是像扇子一样。有的人摸到尾巴说大象像一条蛇。有的人摸到肚子说哦，大象像一个墙壁一样。各位，中国太大，今天神爱中国，在中国做很奇妙的事，是你想都没想到的。有些人可能参与一些工作，感谢上帝，神给我们恩典。我每年以前都进去了，最近这两年以外每年都进去了。我们也帮助福建连城县有30万人盖了一个礼拜堂，在县城里面，5层楼高，钟楼在7楼上，十字架在7楼上，全城的人都可以看见的。那个礼拜堂可以坐800人左右。我们见过各种的情况，但是我只要说一句话：上帝爱中国，上帝在中国做工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要请各位为中国祷告。我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礼拜一定为中国大陆祷告，我们提名为中国的领导班祷告，为江泽民、为李鹏、为朱镕基、为钱其琛，我们提名为他祷告的。因为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不要因为有一些不好的经验回来就拼命的骂，拼命的在我最难过的一件事，在北美有两种的人，一种的人所谓的家庭教会的啊，这不应该是我讲的题目，对不对？什么感动，我跟他分享。然后他就以前的确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委屈，那么通通算在今天的这个三字的账上。但是我不是说三字是完全的，但是我要说今天的中国的政府在改变，我们要给他时间改变，为他祷告 appreciate 他，不要做批评他。我常常鼓励要进去宣道人，我说你到中国大陆去，第一不要骂共产党，第二不要骂三字教会，你去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够了。出来以后闭起嘴巴，不要宣传。很多人去那边东照相西照相，当然有很多人有原因的 OK， 他需要，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如果有人支持你去，你必须让他给他报告，让他知道你的情况，他可以支持你，那你可以再去，这是对我了解。但是要很小心谨慎，不要到处哇宣传，大声大摇旗鼓这样的。你给里面的人有时知道很多不必要的困难，好吧？这个是求主给我们这个广大的心。我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说彼此批评论断，特别是家庭，一听见人去里面到公开教会了，就骂他：“哎呦，你们去哟、哦，什么？我还是不要讲，你们都知道我要讲什么了。”骂了一大堆啊，跟共产党这个打交道啊，他们那个教会的主是谁呀、啊？什么你这个，我说对不起啊，我没有兴趣。我第一次进，后来有一次我进去，跟一位同工进去，被三字邀请进去，在他们的神学院讲到，我觉得我在那边所讲的道跟在美国讲道是一样的。更有能力的，更放胆的。我出来以后，哇！既然有人写在基督教的刊物上来攻击我们、批评我们，去跟这个好像是跟共产党打交道，好像是很多的话，我的这位同工就很生气，他就要辩驳。我跟他说：“同工啊，我说我要问你两句话。”第一，你为什么进去中国？主感动我。你有没有祷告？有祷告。你是不是为了爱主的心去去？你有没有吃人家的嘴软？没有。我们都自己出钱的，没有说接受他的招待，自己出钱的。请问你去有没有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那你心里有没有平安？有平安。好了，够了嘛？我就继续的做主要你，是不是主呼召你要去做的？是。那好了，既然主呼召你去做，你就按着你的负担去做你所应该做的。既然三字的教会向你开门，你就去到处去传福音，去做你所应该做的就好。他们欢迎你，你就去嘛。你也没有妥协你的传的真理，没有。我说你何必花时间跟他去打比仗？他骂你，你解释，哇，用了几十个钟头写，甚至要叫律师写信给他，他乱讲，他讲的话是没有证实的。我说让他去讲嘛，人家要相信他，让他去相信。你做主要你做的，我们忠心做主要我们做的就好。 我知道主感动我去中国大陆去帮助那个连城，我看见有感动，看到那个教会太破太烂，有需要，我就跟那些牧师说，你们希望建一个更好的地方，需要没钱嘛，我说你们能够准备多少，你们愿不愿意去准备20%，我到北美去我也没钱，但是我祷告求主预备80%的经费帮助这家伙，那我知道我是出于主的感动，我就去做嘛。我回到教会里面 也是一样的，我们教会也有一批人呢，以前是家庭教会的，受过逼迫的，哎呀，跟三字打交道，糟糕了，敌基督啊。我说没关系，那个礼拜堂盖起来是传主的福音的，谁有感动谁奉献，没有感动不要奉献没关系 ，It's all right。但这是主给我的感动，不只是我们的教会，我要到处去把这个负担告诉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有负担，就奉献，就证明是出于主；如果没有，嘴巴用上了 pass 贴起来说不要讲了，你知道这不是出于主啊，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不要吵嘛，不要争嘛，闹嘛，有什么好吵的呢，但是感谢主，哇，主就供应礼拜堂盖起来，我们飞进去跟他剪彩，他们的干部也来，我们讲福音啊，让他们听嘛，有什么关系，告诉耶稣爱他们，为他们祷告。我告诉你，我做了一件很傻的事，我跟你讲，到了南京神学院，上次我去讲道的时候，经验是累积的嘛，对不对，那我是存着心说，他们是公开教会讲到很多的怎么样啊，很多的谣言，我去试试看吧，我就去讲到了，我就是按照我在美国怎么讲到中国就怎么讲，圣灵同在，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处。但有一次到了金陵神学院，他叫我去领他们的全校师生的插播，我就上去讲到了，讲完道我是想要讲到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那天我的负担是讲祷告，讲到为中国祷告，讲到第一，你们要为万人恳切祈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怎么祷告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平安无事的度日嘛。那么我讲这个祷告以后，就讲到好，现在请各位老师全校生唱起来，我们来为中国的领导人祷告。我是举名第一位，那时候这个谁啊？那时候这个谁还没过世？邓小平不是，我说我为邓小平，我们为李鹏，我们为这个朱镕基，我们为，我这听了很多人，我说我们求主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求主祝福他们，让他们身体健康，他们的婚姻蒙主的祝福，我们就祝福他们。哇，全部起来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啊，聚会完了，很感动。我们要临走之前，有一位他们的教授来告诉我，他说陈牧师啊，今天你的信息非常好。我知道他要跟我讲什么话，我心里就明白了。他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在中国啊，最好不要提领导人的名字啊。我说我们在美国常常都提名 Clinton 为他祷告的，或是什么什么 Ronald Reagan 我们都是提名的。但是他说，但是你中国的国情不一样哦。我说 Yes sir， 谢谢你提醒我，因为他爱心嘛，提醒我。那是我刚才我讲了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没问题，你是被请来的客人，没问题。我又到了福建神学院，哦，我就聪明了，我再讲同样的信息，因为我觉得我们要教导这些神学生嘛，各要为国家政府祷告嘛，你不要再听到完。我说我们要为，请他们起来，为中国的执政掌权的祷告。你们按心，你要为谁祷告你就为谁祷告。你们知道你们的省长是谁呀？市长是谁呀？国家的领导就是谁？求主开他们心，因为王的心啊，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水的扭转，让他们所做的政策是对于教会有益处的，对于广传福音是有帮助的，你知道吗？一个工友如果做错一件事，把扫把扫断了，最多再买一次扫把，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做错一件事情，可能会影响一个一般的学生，对不对？如果一个校长做错了一件事，可能会影响一个学校。如果一个市长做错了一件事，全市的市民遭殃啊。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做错了一件事，这个全国遭殃，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的领导阶层祷告。各位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都有一天，特别是为着海峡两岸的领导人祷告。我祷告以后，我要请我的秘书写一封信给他们，我签名的，说今天早晨我们在教牧同工祷告，为你祷告，求主祝福你身体健康，让你的婚姻蒙神的祝福，让你有你家庭生活蒙神的保守祝福，让你有神的智慧，因为你要治理这个国家需要上帝的智慧啊！你做一个决定对全国有关系的，需要我们是祝福你的，阿门。我今天给你们一个 challenge， 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为中国的领导人祷告，因为他们所做一个决定对中国的关系太重大了。 OK， 也为台湾的领导人祷告，特别为李登辉祷告。这李登辉有时候头脑不太清楚，啊，为他祷告，完了，为他祷告。好，我们不讲别的，我们也为两岸的教会祷告，让两岸的教会，各位，我很相信中国不是搞四个现代化就能搞，不是就是搞活经济，中国就能够强盛起来，不是。中国真正的要强盛，要基督化，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让这些执政掌权的有基督的心，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是存着一个祝福的心态。那我讲怎么会讲到这些事情去啊？这个不是我要讲的 ，OK？ 这个我原先没计划要讲的，圣灵感动我就讲了。那么各位，所以我在教会中就写了一个意象出来。你说刚才是问你们写了几年？两三年，这个十几年前一直在我的头脑里面，两三年前更强烈，但是没有写出来。有时候讲一讲，人呢听都忘记，对吧？请问牧师的意象是什么？牧师的意象是全世界，你的只知道你的心很大就是了。那所以我们经过这一章子，起码花了半年的时间，你信不信？可能一年多，我们同工谈一谈，把我的意象讲出来。有时候要把意象，把你的头脑里面的意象沟通给另外一个人 ，It takes time。你的头脑里面可能是一只马，你讲的时候，在对方听起来可能是一只长颈鹿，但是你要 clarify， 对不对？要 make sure 你讲过听，你看你听的是什么。所以在这样沟通的对话中间，跟我们的教牧同工对话，跟我们的 leadership team 这个长职同工对话，对话的最后经过执事会再对话，最后大家举手说 Amen， 然后就把这个通通写出，我就发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日崇拜。然后现在你如果去我们教会，你会看见这个贴在我们的墙上，我们的墙上大字报，意象是什么？我问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都要讲的出来的。这个策略是什么？请你读一读看好不好？看看好不好玩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吧。第一是什么？我们的意象，中华联合基督教意象是什么？第一是什么？请，我们要建立一间神的道和神的灵并重的，不偏一边的，两边并重，而且是敬拜赞美的，活泼生动的。我们是敬拜赞美的教会。换句话说，这个教会是什么？是一个平衡的教会 ，balance 平衡的教会。第二，我们一起读好吧，请。我们是委身于牧养，怎么样？会众，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认识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参加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不一定是我认识，我的同工一定要有认识。只要一个人提出名字不认识，一定要弄到认识为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每一天早上。礼拜二到礼拜四有四个早上，我们都花一段时间来为着我们的会员，除了为其他不同的事祷告以外，我们为我们的会员祷告，每一个人，然后我们都写一封信给他。你说牧师，你那么没事儿找事做？是的，以前都用盖章，现在我都签名的，每一张我都签名的。我的秘书办公室做完了拿来，我签名的，寄给他，然后知道我们关心他，为他祷告。然后呢，装备圣徒，然后还有什么？不是关在礼拜堂里面，要走出什么？社区的礼拜堂是要祝福社区的，要走出去的，要祝福他们嘛，对不对？方子好。第三，所以我们的第一次讲的平衡的教会，第二讲的什么？关怀的教会，有关心的爱心的教会。第三，换句话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什么小组的教会？教会小组化，让真的希望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教会都有一个归属的家，可以爱他，可以帮助他，让他在爱中成长，让他过群体的生活，不只是一个群众而已，有交流和互动的一个关系哈。这是个小组的教会，所以第一是平衡的教会，第二是关怀的教会，第三呢是一个小组的教会，第四呢，主的大使命是什么？马太福音28:18-20，对不对？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是一个宣道的教会，而这个宣道的，我们的第一个心，第一个重点，我们的 focus 是在中国大陆。我们现在也跟其他的教会，比如跟南美洲的教会也缔结姐妹教会。我们希望在迈向公元2000年以前，主的许可，我们能够跟每一个大洲起码先缔结一间姐妹教会。好，我们继续往下读呢。意向，那怎么样做这些事呢？达到意向呢，有一些策略。第一，请各位来读好吧。这个策略，请 我觉得讲道不是讲经啊，我觉得讲道应该生活化，应该跟生活挂钩的，这是我自己的信仰。所以敬拜是要生动活泼的。你如果有一机会来访问我们的教会，我们上面不但有鼓有 guitar， 我们还有人跳舞的，还有领鼓的，将来还有旗队。我们觉得每个人来就一个庆典，享受庆典，大家都可以投入，不但投下投台上的，台下都可以投入，台上举手，台下都跟着举手的，我们都可以呢，可以享受嘛，对不对？可以投入，可以敬拜，生动活泼的敬拜赞美。我们正在学，最近刚买了一套鼓，不到两千，我练习怎么打鼓嘛，对不对？哦，我们大家很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可以敬拜嘛？因为什么鼓又怎么不可以呢？圣经上说要击鼓跳舞赞美主啊，不是吗？啊，为什么我每次到这里，好像人跳舞只能够到舞厅去，对不对？只能够电灯黑漆漆的，好像是给世界人可以。我们可以在神的家中可以跳舞，我们可以喜乐的，我们可以欢呼的。年轻人从小都知道说，哎，在教会很好玩的，不一定要到那种地方去啊。上次我们庆祝学生的生日啊，不是生日，毕业典礼。我们今年有四五十个学生毕业，从小学、初中、高中，我们跟他庆祝一个 party。哇，我很佩服我们教会高中生呢，叫他们布置一下，所画出来的画挂在墙上啊。把那个这个夏威夷的那些庆祝都贴在墙上，好像到了夏威夷一样。哇！我后来跟他说：“哎，这个不要撕下来，礼拜天要留给你们的父母看看，看看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都是第一流的孩子。我们要爱他，祝福他，让他长大了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哇！能够把他画了好大的画贴在墙上，哎，你说，所以我说我们可以 have a lot of fun in the church。为什么一定要到外面去才可以 have fun？ 父母都可以看得见。We can have a lot of fun, right？ 听说你们今天晚上有什么？有 fun time， 很可惜啊，我要走了，不然参加你们的 fun 一下。OK， 啊，没录音。哎呀 ，fun， 基督徒可以 fun，a lot of fun， 你能跟主在一起 ，a lot of fun。OK， 那下面一个是什么？第二，策略第二。我们的信念是先祷告再做神的工。这几年来主曾在这一些事上特别的教导我，因为什么样的牧师就带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我相信的。如果你希望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通通能够祷告亲近神，但是牧师不祷告不可能的。你叫弟兄姊妹那个爱人牧师没有好的榜样，希望大家好好的读经，牧师不读经不可能。所以我常常勉励我的同工，我说你的那一区里面的这个属灵的光景不会胜过你跟神的光景。你要是一个祷告的区长，你的小组长才是这个祷告的。看你的小组长是什么生命，就看到你就知道是你了，是什么样就反正看看你们的样子，大概就看知道我是什么德性的牧师，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大家要很诚恳的在主面前。所以在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多多祷告。以前我叫我们弟兄姊妹过来，你知道美国的牧师平均祷告几分钟吗？对不起啊，跟你们讲牧师的丑话不太好。以前的统计在60年代统计。他在美国的牧师，因为他我们太忙了，太多事要做了，所以一天神学生也是一样，包括神学院的教授，大概只有15分钟到20分钟的祷告。要做神的工，一天只有15分钟20分钟够吗？不够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惭愧，在2年前我就开始有花更多的时间祷告。我鼓励同工们，我说我们每一天，我们开会开的很多啊，坐下来开会，开会开的话，哎呀，没时间，好，你这个结束祷告。妈妈觉得很 guilty， 说我们怎么搞的？开会开那么多，一天开这么多会都没有时间祷告。我说好了，那这样的话，因为坐得太舒服了，就开太长，站着开会。后来我说，我们开会是站着开会，盼望能够有多一点时间可以祷告，但是还是不行哎，还是不行。后来我们就说，不开会，先祷告完了再开会。感谢主，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先来祷告。祷告我说我们祷告这样也不太对，你看这种祷告样子好不好？坐着。主啊，那祷告好不好？我觉得这样祷告也不太对呀。我说好不好？我们一同跪下来祷告。我说人在神面前最好的姿势就是跪下来祷告。我们可以跪下来祷告嘛，对不对？但是你是很惭愧啊，我们这些牧师们都平常很少跪的，一跪几分钟啊，受不，我痛很痛，受不了。所以我说别都受不了，坐着嘛，没关系嘛。所以我们从这样开始，从一个钟头开始，我们教导我一直祷告。我们一起，我说我们要教弟兄姊妹要活泼生动的敬拜，我们自己要先会啊， 你没得看看我们教会同学跳舞才好，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跳舞的神经的细胞的，那跳起来怪得很的，我们在那里，但是我们真是享受，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做起吧。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说，请教会同学都能上台来，我想从太阳出来之地到日落之处，我们俩一边唱一边表演啊，我真的，结果有的太阳从东边出来，有的从西边出来了嘛，那么结果他们笑，他自然他是很喜乐嘛，但是知道我们是来真的嘛，对不对？我们跳得不好，但是我们可以尽心的来做，那么就带领整个教会。所以呢，我们从今年开始，我觉得一个钟头祷告不够，我觉得神如果要在我们中间做更大的事，我们要有更多的时间祷告，因为不祷告就没有能力嘛，少祷告少有能力，多祷告就都有能力。所以今年我们就更提早半个钟头，8:30就来了，祷告先祷告到10:00，然后再开会，重新再谈。那这样开会开得很短的，最近我们开会越来越短，祷告很长。所以呢，这是我们在改变。我们相信，我们多祷告，弟兄姐妹也不一样哦。他知道我们为了祷告，教会的气氛也不一样。你要你的教会气氛不一样吗？你先为他们祷告。OK， 好，第三。这里说要借着多元化的社区关怀，我们要借着各种不同的管道，要打入社会的不同的阶层。我们教会前一阵子帮助那些被虐待的儿童啊，你知道吗？很多的儿童，最被虐待的儿童啊，都是从东方来的，你信不信？你不信哦？我也不信，但是事实是这样。中国父母打儿子是拳打脚踢的，你知道吗？他说子不教父之过嘛，有的父亲把儿子吊在后面的树绑起来打，你看，这么有这样的父母，我都想不懂啊，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开始去跟这个社区联络，开始我们送礼物去圣诞节给他们开一个圣诞节的庆祝晚会，那么有什么表演节目关系他们，这是进入一个部分而已。老人、残障，很多各种不同的工作都可以做的，这需要有人有负担就可以开这方的工作。单亲，酗酒的，吸毒的，很多这一类的，你不知道问题很多我们的躲在学校里面读书，躲在家里，对，好像都没事，对不对？你注意看看，很多事在你四周，我们是可以参与的。好，第四。哇，把这个写出来大家都会吓一跳。我说我们希望，有时候你没有定一个目标，好像大家不同比较，在你的同龄人说我们要成长多少，我们希望在公元2000年我们能够100个小组，就是这个小意思嘛，100个小组，现在30个小组了，30多个小组，对不对？我说你不要看这1000个人100个小组很害怕，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人都带一个人来，一年内分成2组，这可以超前达到的，大家都努力。但是我勉励我的弟兄姊妹，不去带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我们教会。我说你要去带那个没有信主的，没有聚会的，这是我们要带领的目标。人家在别的教会有聚会，我说这是我请他们跟我举起手来，在上帝面前立定志向，不去带任何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到我们教会来聚会。你把别人带来了，在我们教会看来多了，在他那个少了，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看来没有增加。Right， 你要去带那个没有信主的人来，所以大家都跟牧师举起手来说：“我在上帝面前立约，不带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只是带那个没有信主的，还有没有固定聚会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如果每一个人带一个，很容易就达到1000个。这是为公元2000年定一个目标。第五，这是明年我们要提出的一个提案，这个架构很重要。小组架构有一个很重要，小组教会也一定要有小组教会的架构。你如果用传统教会各位你知道吗？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你知道吗？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这个架构很重要。传统教会的架构是什么东西？要执事会开会，有执事会的很多的委员会，一个委员会一个委员会，然后这个委员会开会，那个委员开会，执事会开会，等到事情要做的时候已经半年过去了。有个牧师说，我建议我们教这么热的地方，没有冷气，不好，我装一个冷气机。好，提案牧师建议说要去干个冷气，好，我们拿到委员会研究研究，然后他们研究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半天，研究过去已经夏天已经过去了。 后来牧师说，你们装不装我已经不在意，已经过去了，无所谓。所以没有果效，没有效率，很多的现在这个小组教科书开会很少，做事的人很多。真正的把有负担、有领导恩赐的人从小组显明出来，这个小组教会有三个重要的架构：第一，要有一个健康的小组的架构，就是一个要有一个有恩高的主任牧师带领这个教会的方向；第二，要有一个装备站训练的一个部门，专门提供各样的训练，帮助小组能够提供装备，让小组能够正常的成长；第三，小组很重要的，一定要进入社区。一定要研究出各种进入社区的一些策略，能够打进社区，让他知道我们爱他们，我们关怀他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第六，各位，这里讲到教会的同工从哪儿产生呢？这是我们这几年来的一个心得，跟你们分享。以前我们的同工都是从神学院产生的，对不起啊，这里有没有人从神学院来的？对不起啊，我没有意识来讲神学院很重要，但是我自己进出美国三个神学院，我自己对于神学院目前的训练好像跟教会不能够配合在一起。很多的神学生配合，我们教会常常有神学院的神学生来，学位是读了蛮不错，是 MD 的，也是 DMin 的，或是读 PhD 的 program 的什么的，但是你需要工作给他做，他不一定会做。你要叫他赶鬼，他吓死了，我没有赶过鬼。Okay. 他不会，他不会啊！忽然间有一个女孩子讲话，讲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出来了，吓死了。不知道，这难怪他没做过嘛，神学没有教这个嘛，不实际。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工人，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是从教会产生的，从小组产生，小组长然后变成区长，区长变成区牧，证明他有牧养的恩赐。当他认同教会的意向，认同教会的策略，所以他跟教会在一起配搭的时候就很能够很和谐。这是我们这几年来的一个心得，所以我们写出来。除非有专才必须要请外面的人以外，除非这个专才，要不然的话教会同工都从教会中产生，是最健康的，因为你最认识他嘛，他也最认识这个教会。好，第七，好，这个已经讲过了。好，再来下面第八个。哇，我发现在我们教会中有很多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很有才干的。将来我们盼望呢，在电视上能够有我们的节目，在收音机，在我们那里很多什么1300啊、1400啊，什么很多这样的，在洛杉矶啊，你要听中文电台，你可以不要说英文过一辈子，你知道吗？在洛杉矶，你信不信？哇，这是不敢想象。你可以看中国电视，你可以听中国广播，你可以吃中国菜，你可以看中国医生，你可以买房子找中国经济。你随便说吧，什么都有，甚至买墓地，买向中国经济买。Rossi 有很多中国经济，专门卖这个很多。所以说，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发展专类的事工，电视传播，各式各样的音乐的事工，戏剧，如果说恩待我们有球队。去访问中国大陆，跟他们的高中的孩子打篮球啊，然后有机会跟他们分享做朋友啊，等等，像类似的很多管弦乐团呢、小儿童管弦乐团呢、这些，所以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只要有人他的心对，有主的呼召，我们就盼望能够拓展各样的事工。最后一点是什么？还有第九，对不对？第九，请。我们已经在进行了，我们帮助连城建堂，虽然我们没有说跟他姐妹教会，因为在我们就是帮助像各地欧洲非洲各地，我们盼望能够建立姐妹教会，将来我们一起能够走向世界宣道，不是一个教会，是跟大家联合在一起的，一起说一个人。我们也希望跟更多的教会建立姐妹教会，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盼望在过去一年以后，我们在教会可能要开一个培训的班，周末我们要帮助特别那个小教会，在美国大概有1000多间的华人教会，北美90%都是在100人以下的，50人、40人、30人的都在挣扎。我们以前也是从这么几十人挣扎出来的，所以我们盼望来帮助这些教会的传道人、同工们，我们可以开一个周末的训练，我们同时向教会不一次200间教会，不是什么， 说欢迎你来参加培，我们有个培训周末，我们把我们在这几年来在这里的心得跟你们分享。我们教会现在大概有30多个 employee， 我们有我们的幼教中心，有10几个 employee 是在当地是非常有名声的，非常好的。我们还有我们的中文学校也有5、6个 employee， 我们自己的教牧同工，全职的跟代职的也有13、14位。那么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我们从挣扎中成长的，我们有一些痛苦的经验，我们学会了 lesson learned。 那么我们要把这些小组的经验，我们要跟有兴趣的教会分享，一次来一两百个教会，把它放在一个旅馆里面。白天我们把我们的信息跟他分享，怎么样的带领敬拜赞美。我们的音乐牧师是在美国拿到这个音乐博士学位的。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幼教中心的心得跟教会分享，我们的中文学校，我们的小组怎么做的，他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然后周末周五周六我们就送这些来的人到不同的小组，看看我们怎么样的带小组，礼拜六给我们崇拜，然后回去。如果有人愿意跟我们缔结成为姐妹教会，我们在每一年在暑假的时候或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小组有宣道，我们鼓励宣道，每一个小组都可以有宣道的机会。一个礼拜我们出去去支援一个教会，在那边给他们提供训练，帮助他们带领传福音啊、或是各样的这个小组的训练。那这是我们要做的。我愿意跟我们缔结成姐妹教会的，这个在组织上是很 loose 的，也每个地方都自己负责的，但是有 fellowship，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宣道，说我们从中国大陆，我们愿意到哪个地方帮助什么神学院，帮助什么教会，帮助一个大陆成立一个什么社区的服务。一个教会能做的很有限嘛。那如果我们北美有1000个教会，如果有100个说陈牧师，我很乐意跟你们成立一个教会，建立姐妹教会，我们一起来投入。我们宣道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大陆、宁夏、甘肃、新疆，我们能够做一些很有意义的社区工作。一个教会能做的很小，但是在一起做就很大了。跟世界各地，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心胸。现在我们已经派了好几个宣教士，有的是从我们教会去马来西亚的，有的在香港，有的在西班牙。我们希望将来今年的暑假，圣诞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圣诞节都大庆祝啊，哇，动员几百人，儿童节目要表演2天，劳师动众，哎呀，大家准备啊，怎么样？我今年我们不来这一套。今年圣诞节就是一个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大庆祝就够了，然后其他时间每个小组自己锁定一个社区你可以去传福音的地方，孤儿院啊，养老院啊，医院啊，这个还有什么老人公寓啊，那么去那边把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带去，把礼物带去，在那边传福音，我觉得更有意义嘛。来，自己吃啊喝啊玩啊庆祝半天搞什么嘛，搞半天这钱都自己吃掉了，去帮助别人嘛，带领孩子去到了孤儿院嘛，送礼物给小孩子嘛。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耶稣基督，我们爱你，我们也把一个礼物送给你，希望你能也能够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 vision， 请你们也为我们祷告，希望今年能够更落实。好，第10点，我们不但是讲到中国人，各位，我好敬佩这些西方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看他傻傻的，你以为他傻瓜哦，这么容易就相信我们了，对不对啊？你讲什么他相信你什么，对不对？美国当你举起手来一讲他就相信你了， right？ 因为美国的这个立国的政策是以圣经的根基的，在美国，在这西方的这个国家里面，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这是副产品 byproduct， 他是相信你的，在他还没有查出事实证明你有罪以前，他是假设你是无罪的，对不对？但在我们东方来的不是这样，对不对？在没有查出证明你无罪以前，是假设你有罪的，先打再讲啊，先杀100个没关系嘛，不然漏掉一个，对不对？是这样，因为他们不一样。你看这些人真是为了中国，我好佩服戴德森呢。你读过戴德森传吗？戴德森传上面讲写的那句话，我每次看到我都会流泪的。如果我有1000磅阴茎，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是一个蓝眼睛高鼻子的，我们说他是什么洋鬼子的人讲的。哪几个中国人可以讲这样的话？今天他为我们办这样的一个，我真的很谢谢他们办这样的特会，请我们来爱我们、关心我们。 有时候我们觉得他们是天真的一点，对不对啊？太荣幸，但是他们对主的心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对不对？我很敬佩他们爱我们，帮助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到中国去留了辫子被人家讥笑，很多人说他是洋鬼，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他们是 CIA 的特工怎么样的呢？可能有一两个是这样的，但是绝大多数不是的，是爱我们的，他去那里传福音的，他没有什么要得到什么回报的，他把他的命摆在那里，走遍中国各地，他们走到哪里死在那里就埋在哪里啊。那今天中国的在戴德森在哪里？要呼召我们起来，我们乐意为我们的国家有所回应。我常常在我们教会对我们的年轻人讲，我说 Hey come on， 他说 You Chinese we American， 他说 OK， 常常跟父母这样讲，不要跟我们讲中文，因为同学看到会笑怎么样。我说你不要搞错了，莫搞错个，这是广东话说，你不要搞错了，你是生在中国教廷里面，有上帝的旨意，你知道吗？今天面向公元2000年 ，bicultural 是一个 privilege， 你知道吗？能够说双语、双重的文化是一个特权呢，你不要搞错了，你能够讲中文，不要怕外国人笑你，他不会说嘛。你知道今天有多少外国人学中文吗？哎。很多的在学的，爱中国的学中文的，将来在公元2000年以后，你看中国语是华语是越来越普遍的重视。如果你又会讲中文又会讲英文，不要忘了把孩子搬美国来，就让他拼命学中文学英文学英文，学的中文都不会，不要努力跟我的女儿，我从小到这里来，我的太太带她去学中文，中文学校就哇反正不得了，不要说哎，奇怪的很，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她自己去选修中文，然后写回来，这么修改成他的文章，跟我们打电话说：“哎，爸爸妈妈，你这个发音不准，我们的老师从北京来的，你这个没有卷音不对的。”好的，感谢主。现在起码都能讲了，虽然有时候说：“赶快来，妈妈，这个蚂蚁在摸蛋糕啊！”你知道，你看，但是他在努力嘛，已经开始讲了嘛 ，right？ 哎，所以鼓励我们的孩子，不要以自己的文化，中国的我们不是为了中国的文化而活。各位请注意。请注意，我们不是为了中国，为了要荣耀中国的文化而活，我们是要为基督而活。所有中国的文化跟圣经的文化有冲突的，我们选择的是圣经神的教导。但是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跟圣经没有冲突的，很好的，为什么要丢掉 ？OK，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很好吗？怎么不好？对不对？所以说。很多好的，我要今天我们讲到哪去了？好，没关系。我觉得说，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意向，一个小组教会的意向。今天发给你们的目的呢，大概你们这一群人是我第一次发的，特权阶级。但是你拿到了这张，有一个责任的，我要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OK？ 如果有机会到洛杉矶来，欢迎你来访问我们的教会。如果你有亲友住在洛杉矶哈冈附近，欢迎他们。如果还没有信主，需要有人跟他传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会有小组，我们会有人去关怀他，跟他传福音，带他来参加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现在也从中国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比以前更多啊！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倒没想到，我有一件很纳闷的事，我没想到，我既然发现。有很多在中国地位很高的，我觉得这是上帝做的工。所谓的高干子女，既然有信主的，而且他的父母告诉他，你到了洛杉矶，你要找教会，你要接受耶稣，你要受浸归入主的名下，你信吗？所以，有些人受浸，我们是特别的感恩的，所以你不要。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你不要以为对为中国太忧伤，觉得共产党没有希望。不，共产党是谁？是这个党章是谁写的？啊，对，人写的嘛。这个人能够写，也能什么？也能改嘛。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有一个特长。我们上帝的 specialty is to do the impossible in your sight。上帝的专长是专门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所以他是上帝嘛 ，right？ 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祝福这些做政党权的，让这些高层的人看嘛，他们看嘛，到底共产这个基督教是不是 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的工具嘛，让他去看去分辨嘛，啊，真金不怕火炼嘛，那就你们也很重要，你我很重要，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 product， right？ 所以我们要为着国家祷告，为着他们的灵魂归属祷告，也为着两岸的和平统一祷告，阿门。我们真的要祷告，求了，真的要敬畏神，只有在基督里面可以合为一的，啊，谦卑放下自己，谦卑自己。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要留几分钟给你们发问题，好不好？什么叫做意象？意象就是 vision， 在这个啊、在这个啊，完了，我翻起圣经给你看好了吧？我的圣经到哪去了？啊，这次 OK， 来，箴言二十九。箴言第二十九章第十八，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好，特别注重在意象这个事情。意象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 dream， 就是一个 goal， 一个远景，就是登高远瞩。你当爬得高，看到远景。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没有远景，你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吃饭睡觉的人，对不对？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什么目标嘛。一个人不知道要做什么的人，常常是人家叫他做什么， right？ 他不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人生，你要好好的问问主，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当然我们是为主而活，但主要我们走什么样的方向，所以你要清楚。那么所以说要有一个目标，你要知道神要每个教会神给他不同的托付的，要清楚神给他的托付是什么，然后他就朝着神给他托付来走。所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用这个目标来衡量你自己。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不随便的推动一件什么事的，每天在洛杉矶各种特会一大堆啊，寄来我看一看，同工告诉牧师有这个事，我们要不要去参加？我说这个跟我们的小组有没有关联，是不是能帮助这个小组教会的气氛，对弟兄姊妹有建立有益的？没有的，通通丢在垃圾箱去。很多会你要东跑，我就五个，各位，我身上只有5块钱。这个5块钱，如果我用在这里，我就不能用在这里，对不对？哎，你要想清楚啊，你这个钱要怎么用？我一天只有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我要怎么用 ？Right？ 你不可能做一个无头苍蝇，这里也跑，那里也跑，那里也跑，啊，累死了，啊，你干嘛啊？我也不知道干嘛，对不对？所以说要有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意象就是一个远景，好不好？你每个家每个小组听 OK， 我所讲的细胞小组，所讲的小组，我们教会不用细胞小组，是一种啊群体。这个群体是有生命的交流与互动的一群人，不一定在星期天，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你可以把你的主日学带成一个细胞小组的有动力的 OK，那就是说让大家有交流有互动，带来生命的互动，彼此建立的，而且有传福音的。你不要怕，牧师要做事太多了。我现在我告诉各位，我最近从今年7月份开始，哎，今年从7月份开始啊，这个有个错误的概念。你知道牧师的责任是什么吗？根据以弗所书第4章第11节，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就是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其实神设立牧师的目的是来装备圣徒，然后让我们圣徒能够发挥他的恩赐去工作的。今天的错误魔鬼的诡计，给人错误讲，他们觉得我们请了一个 hire gun， 请来的牧师，你来，请你来做事的，你替我传福音，结果你的恩赐，你的各样恩赐都埋没了。不，牧师来装备圣徒，圣徒起来做工，牧师在后面。各位你知道吗？牧人是不会生羊的，那个羊才生羊，对不对？按道理来讲，是不是？如果牧人会生羊，那就奇怪了。牧人好好的养羊，养胖壮了，羊生羊，这才是自然的嘛，懂得吗？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concept。那个，所以你说牧师没事做吗？哎，我告诉你，全世界最大教会的牧师，这个赵荣基牧师，七八十万的信徒，他早上常常去打高尔夫球，然后他专门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部长级的、董事长，跟他们传福音，带他们信主。他一个人信主，影响到整个公司，你知道吗？你明白吗？他不是在去跟个别各层做工。我最近七月份，因为我相信神要带领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千人的教会，我就开始看我自己像一个千人教会的主任牧师。我告诉每个同工，我说你要看你们自己每个人，你信不信这是我们的意向？大家 yes。 我说这是我的意向还是你的意向？我大家的意向，大家都 on 拥有这个意向，那这个意向也拥有我们。我说你们拥有吗？拥有。我说我要八月份要请你们到执事会去，每一个执事要问我们你的意向，是你的意向吗？问你什么是意向，你要讲得出来，策略讲得出来，到底要问你很多问题，小组你要回答得出来。我说从七月份开始，我们要看自己像千人教会，凭信心像，看我们像千人教会的传道人，我们要殷勤做工，赶快传福音。我们把幼教中心的家长的名单拿来分了，大家每个晚上我们分要去探访传福音，带领小组人出去，对不对？第二，我说现在我成立一个叫主任牧师办公室，我要请我们这个行政主任把各个职位安排好，层层负责，不要什么事情都找我。幼教中心事情要找陈牧师，请问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不要问我，问幼教中心的主任，他不懂问另外一位他上面的人，他有什么问题再不能解决，再找一位，再不行再找我。那动不动一个什么电话找陈牧师，啪就接过来了。我正在灵修祷告，一讲半个钟头，其实不需要我讲，别人都可以讲的。然后早上一个早上过去了，又一个电话来，三个电话找真的时间都没有。我说我的工作要变了，所以现在任何事打电话来，第一，你们欢迎你们打电话到我们教会来试试我们的教会，我要找陈牧师，看他怎么处理。他会告诉你说，中华联合基督教会耶稣爱你，然后问你要做什么，然后他会转到你要找主任牧师吗？他立刻转去另外一个说主任牧师办公室，耶稣爱你，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帮助你的 ？Take care， 尤其不要找我了，需要问我的就问我。那每样事情就把事情处理好。现在我们还在学哈，还在学，所以我希望今年能够学得更好。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都这样学嘛，层层负责。有一次有一个事务同过来找我，什么事啊？我说对不起，我很愿意帮助你。他说好吧，你先找他嘛，你的上司也是行政主任嘛，你找行政主任跟你谈就好了。有一次幼教中心的一个老师也要来找我谈，所以说有一位姐妹打电话来说，我去参加的小组跟我讲，她盼望能跟陈牧师交通下。那么我的行政助理就问我说，陈牧师也可以交代，我说他是属于哪一个区的，有时候他还没有搞清楚嘛。我这一区有个区牧，你好不好问他，先找他的区牧能不能帮助他，如果有困难再到这里。就这个要不厌其烦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那大家就学会了。我没有质量不会有数量的，没有值绝对不会有量，真正的有值一定产生量，有量如果没有值，这个量不能长久的。我所看重的不是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定一个目标，我们一同去努力，大家一同可以知道依靠主。那么我们的目的是要有更好的牧养，能够活出新约教会的模式，让每一位来到我们教会把这个教会当作他属灵的家的人。我要再一次的强调，目的不是千人，目的是我们能够活出小组教会的应该活出的精神，对内彼此建立，对外广传福音。每个人都有传福音，每个人都会做见证，每个人都关心人的灵魂，每个人都遵行十一奉献，让神的家有粮，可以做各样的圣工，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所以今年我们交流呀，这个问题我们考虑过，我们不要他只看到一个小组，我们看到他有看到一个中型的一个 congregation， 主日是大型的，对不对？看到我们很热，我们这么多人，我说不是只有十几个人，我们这么多人，但是呢，他只是跟他这十几个人沟通不够的，他现在还会分组嘛，对不对？变成两组了，但是他有个区，上面有个区，一个区里面大概有四组到五组，他们每一段日子这区里面的都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教会现在每一区轮流。 每一个礼拜五的晚上都有轮流在教会替教会守望祷告。所以他们一来的时候不是一个小组了，五个小组在一起了。哇，还有这么多人哦，你是都是我们这区的，你看，然后为着这一区的意向祷告，微笑的彼此交流祷告。那么这个人有需要，第一帮助他的是他的小组，小组帮助不够，这个区来帮助他，这个区来帮助不够，还有一个区牧，还有更大的区来帮助他。如果这个大区还不够，整个教会来帮助他。有时候我们说一个奉献来帮助一个人，这个人小个问题，小组就解决了。要就中的 有需要的，我们在每一个月有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爱心的奉献来帮助那真正有需要的人。我们的祷告是希望那真正有需要的人，他的需要因着弟兄姊妹的爱心得到满足。我希望在我们教会的中间没有人有需要，有需要就有人忙就得到满足，这是我们的祷告。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聚会，这都是理想啊。 OK， 进行中 ING。 我跟你讲，我们以前有查经 ，OK， 有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学是相当有规模的，办了好多年了。最近我们发现，主日学一般来讲只是传授头脑的知识 ，OK， 而这个人这一次来，下次不来，你也没有 control 的，但总是来总比不来好了，对不对？他先参加主日学，然后再参加什么崇拜，或者先参加崇拜，然后再参加主日学。我们以前是把两堂崇拜中间，把从主日学放中间，也很好，多的时候最多有到200多人呢、啊。但是我们发现一个更好的，就是他不但能够有学习，而且彼此有团契才是真的。主日学通常都是单线道嘛，我讲你听，这个也需要的，请注意啊，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义，是这也是需要的。我们现在装备站，我们最近办了一个侍奉训练学校，在附近的五个教会联合起来办的，鼓励人全时间花一年的时间来接受训练，白天训练，下午做工，晚上参与教会的服事。那么我们现在的小组的时间是针对按照弟兄姐妹不同的需要的时间来定的。刚才你所讲的，有的我们也盼望语言来分呢、啊。我们现在也发觉开始一个广东组，因为有些广东讲广东话的人照归组的，可以叽嘎他讲不清楚的，那么很别扭的，所以他们在广东话哇很兴奋讲广东话，他们就成长。那么有的呢是时间上他周间不方便，只有礼拜天才可以。所以我们有礼拜四的小组，有礼拜三的小有礼拜五的小组，有礼拜六的小组，也有礼拜天的小组。礼拜天就礼拜天崇拜完了以后，他来一次嘛，他聚完会吃完饭他就参加一个小组。所以说每一个时间自己定的，按照他们自己的有灵活有伸缩性的，按照你的需要。但是小组里面一定要有小组的气氛，要有爱，要有建立，要有圣灵的工作，要投入的，要对内彼此建立，对外要传福音的。那这样的话你的小组才会有动力，不然的话也不过是一个所谓的小组而已。主日崇拜现在还有一般主日学，一般我们以前有五六班的，慢慢减少，因为这叫做慢慢转型嘛。刚才我说一个礼拜移一寸嘛，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现在还一班叫做基要信仰，叫慕道班，那么让那些还可以来上，那鼓励这些人就到小组里面去，慢慢的以后